弟兄姐妹平安，3月2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Actions open the eyes， 动作开启了眼睛，引用的是箴言书4章18节到19节和本圣经。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那接下来请大家听简明版圣经。
好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曙光，它越来越亮，直到白天完全明朗。坏人的道路好像漆黑的，什么都看不到，他们不明白自己被什么绊倒。
所以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在 Actions open the eyes， 动作开启的眼睛。那昨天呢就讲到，就是说动作呢会雕塑我们的心你在外面你觉得感觉不想做的，你不要听从你的感觉。那今天呢就讲到说开启你的眼睛，也就是说提摩太凯勒就讲说我们人生的那种走的每一条小道 path path 他今天就讲了两个对比，说爱的这个路径跟自私 love and selfish 跟自私的路径呢引向两个不同的终点，但同时呢他们在这个沿路的过程也不同。一条小路呢是逐渐会明亮起来像刚刚所讲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但另外一条呢是逐渐的黑暗恶人的道好像幽暗那当我们在思考黑暗的时候，提摩太凯勒说黑暗代表渐渐增加的 self-deception 自欺，就是我们的自欺 increasing 越来越多了，而我们就说我不是骄傲，我只是自信而已，我不是粗鲁不仁慈。这个英文说 I'm not abrasive just direct， 我不是粗鲁不仁慈我只是直接而已。然后呢又说我不是 greedy 贪婪，我只是 sharp in business， sharp 就是很聪明很精明能干，我只是在生意上做生意的时候很精明能干，我不是贪婪我们是这么说。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越来越跟从 self 自我的这一条小路在走，然后呢我们就越来越活在 denial 否认当中，直到呢生命 breakdown 崩溃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使我们 stumble， 使我们好像脚碰到什么，你在走路的时候在奔跑的时候你就半跌了以至于我们全身扑倒，几乎要全身扑倒，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子 breakdown， 好像碰到了什么踢到什么好像全身都要扑倒一样那我们呢就是以那种好像不稳定的方式走路，好像常常就会很蹒跚而行，好像有什么很不顺利一样。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这么说，他说自欺不是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但它却是一种方法，是我们借着自欺我们在做很糟糕的事情。现在这个时刻此时此刻最扭曲 distort 最扭曲你生命的罪乃是你没有办法 you cannot see 你没有办法看见，你没有办法明白。然后第二段他就说 on the other hand 在另外一方面那些在恩典中成长的人，恩典中成长的人他引用的是彼得后书3章18节，那个提摩太凯勒说那些在恩典中成长的人，就是像彼得后书3章18节讲，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点点点，就是选择越照越明的路径，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今天的箴言书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所以那些在恩典中成长的人就是选择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跟知识上长进的人，是选择了越照越明的路径。他们呢就看见明白越来越多关于神和他们自己的事，那是他们过去一直否认的为什么呢？ 因为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我们 assure 保证证实了神的爱，我们确信神的爱啊，这个神的爱我们确信了，所以我们最后就有这个能力 capable 有这个能力能够承认关于我们自己最糟的事情。有神他的爱是在神的爱里面，根据于基督的作为，他的作为不是我们的作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的作为，那我们这么做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最糟的，最后是很安全的。所以提摩太凯勒呢，他就提问一个挑战性问题，他要我们去问两三个好朋友，就是说我有哪一个品格上的这种 flaw 那种瑕疵缺点是别人能看见而我自己没有办法清楚看见的。然后提摩太凯勒在他的今天灵修书里面，他就说主，他的祷告就是主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请愿了， petition 向神请愿，请向我显示我的隐藏的过犯，那个 fault 是指我要负责任的过犯啊。然后呢，当我们在思考今天啊，他在讲说主请向我显明啊，我隐藏的过犯，这是我最重要的请愿，阿们。所以你从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说动作，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作为开启了我们的眼睛，那用什么角度来说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作为会开启我们的眼睛呢？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会认识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要认识自己，然后我们要认识日光之下的所有的人事物，那按圣经的教导，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去活，因此我们才会有智慧。所以谈到这个智慧人生的时候呢，当我们今天在读箴言书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他在讲两条路，一条呢是义人的路，一条呢是恶人的道，好人坏人，一条呢是黎明的光 brighten 越来越亮，一条呢是 darken 越来越暗，然后越来越亮的人，那提摩太凯勒就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会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跟知识上长进。所谓恩典上跟知识上长进，意思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认识神，我们随着读圣经，随着我们里面我们的灵有圣灵在我们里头的灵一起同证，一起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一起把神的真理来向我们说。以前我刚开始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也去教会读圣经啊，从创世纪读是读不明白的。那读总觉得说OK 神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我可以接受。然后呢，读到什么新约有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个我也可以接受，因为以前呢小时候看那个漫画书，日本桃太郎是从那个桃子蹦出来的，所以呢这种童话故事我就当童话故事。但是谈到就是说我们是罪人，我就想那个罪人，我虽然不是完美的人，但也不是特别坏的人，如果地狱有十八层，那我肯定是在比较上面那几层，然后那些欺负我的老师同学啊，都是最第十八层，永世不得翻身，我的概念是这样。但是呢今天当我有了圣灵，当我重生了，我读圣经就不会读不通读不懂了，就是大多数关于我的生命的部分我是读得懂的。也就是说所谓我们讲懂不懂，其实就是信跟不信。当今天我们在思考两条道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义人啊，那我们的道路是越来越明亮。那提摩太凯勒说你看箴言书四章十九节有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越来越黑暗。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告诉我们说，黑暗代表什么？黑暗代表是我们自己 increasing self-deception， 就是越来越增加的这种自我欺哄啊。那他就举例说自我欺哄是什么，我们人家如果来告诉我说李老师你很骄傲，我就会这么说，我不是骄傲，我只是 confident， 对自己很有自信。如果人家来说李老师你很在这个他用的英文字叫 aggressive， 就是 rude, unkind, 你很不仁慈，你很恩慈，然后我就自我防卫说，我不是，我只是很直接而已。或人家说，李老师你很 greedy, 你很贪婪，然后我就，no, 我不是，我只是 sharp in my business, in business, 我只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很精明能干。当然呢、当我们越来越自我欺哄，否认我们对自我的认识，我们越来越跟从 self, 自我这条路去走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活在所谓的 denial, 你会否认的。就是说人家说你骄傲，你会说没有，人家说你这个，你就会自我防卫， 你会有很多理由的。那直到有一天呢，我们生命崩溃了，可能婚姻关系出问题了，家庭关系出问题了，人际关系出问题了，我们还都认为是别人不了解我们，是别人不懂得我们，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提摩太凯勒说，我们都还搞不清楚是什么让我们 stumble, 什么让我们半跌，什么让我们几乎跌倒，什么让我们生命这么的不顺利。所以提摩太凯勒才会说，自欺啊，其实不是你能做的最糟的事，但我们甚至可以做最糟的，杀人放火，把自己被国家抓去监狱里面，那真的是很糟糕。它不是，自欺当然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它却是一种方法，一种媒介，是我们借着自欺我们来做最糟糕的事。我们借着自欺我们会杀人，我们会放火。好像台湾最近那个消息登说，一对夫妻吵架，好像是一对夫妻吧，那男的出来了，就把在路边一个男的在等他姐姐还是 等他的什么人，他就没来由把那个人刺杀了。那他可以说，我精神不正常，因为听说他是用这个样来防卫自己。但其实就是你精神，你心里不爽，不爽呢你恨不得杀人，那种气没有办法出来。那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但我可以理解。因为如果当我生气到一种我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时候，我真的就那个脚啊要踢啊或打自己啊，因为好像一股那个火药，那个爆炸力在里面，好像就不知道要去炸谁。那只是那个男的呢，新闻里面讲那男的他选择他把那个火药怒气杀了别人。你看到没有，自欺就是我们借着自欺去做很糟糕的事。所以呢，我们生命里面最扭曲我们的罪，提摩太凯勒说，其实今天这个时刻 right now 现在最扭曲我们生命的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不要说不信耶稣的人，就是连信了耶稣的人，如果我们不是真信，我们没有真正重生，我们没有以圣经的真理为我们的思想的准则，以我们的标准，以我们的价值观为准则的话呢，可能我们做很多事情呢，别人当旁观者永远是清，他们会看到一些事情，他们会来提醒我们，然后呢我们永远是看不明白自己，我们第一线时间永远都是防卫的啊。那防卫的结果你知道吗？防卫结果就是我们会生命会越来越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越来越暗，暗到最后连你里面有一点点那种良心是非标准的那种真理之光最后都没有了，那就是永远的那种我们看到历史上那种最自我中心的人，最杀人放火人，最反正你看到这些那是很明显的了。那当然呢，我们因为不是什么名人，不是什么电影明星，不是什么政客，不是什么官员，所以人家眼光不在我们这里，但是我们在家庭关系里面，在朋友交往的时候都会看见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如果你要活在自我欺哄，你会否认你自己的真相，你会觉得说我没有那么糟，我只是很直接，我没有那么骄傲，我只是很自信我并不贪婪，我只是生意上精明能干。这就让我想到当讲的时候，我不是骄傲，我只是自信。我想这一点我不知道别人据我认识自己的这一部分最多只有 50% 嘛，因为我知你知，我知你不知，对不对？但是有我不知你知，也有我不知你不知，所以我最多对自己的那 50%， 更何况那 50% 我不能全知我自己。你说我不骄傲，我只是自信，那在神面前神的眼睛锐利，所以这一点我不敢说。你说我不是粗鲁，我不是不恩慈，我只是直接，那这一点我更不敢说。我有神学院里面有几个学生特别有意思， 他们呢后来呢因为可能被我责备了，那可能也看不惯我的脾气不好，责备他们啊。我们先不谈啊他们那一部分啊，他们的确是有问题的，我们先不谈。那我们先谈我这部分。好，你做的不好，我责备你，我态度不好，我口气不好啊，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做神学院的老师或院长，这个都是学生们说的啊啊，这个我都接受。然后他们呢就把我屏蔽了。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平常微信哈，你打开来，如果你要点进去看那个一些有一些公众的那公众号，那你总是有朋友嘛，那他们添加了你他们的那个朋友圈分享就会出来。然后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两三个人哈，他们后来就没有来上课了啊。然后这两三个人呢？最近呢，我就像昨天我就打开了手机，然后呢，微信里面啊就有他们的一篇文章哦。那他们那个一篇文章里面就主要是在讲，然后他们就会在他们转发的时候会引用那个文章里面几个字，可有意思呢。其中一个我就会发现他平常他不会把他微信打开给我，你想看啊，一年365天，我很难得收到他的东西的朋友圈。我不相信他一年都没有分享，只有就是在分享这篇文章或还有少数几篇文章的时候他才打开来让我看到。他一定是把我给屏蔽了，但是呢他会打开来让我看见。我不知道他还屏蔽了多少人，是不是专程让我看见，但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自己吧，做贼心虚哦。他们可能听到这个录音会很高兴说啊，老师你也懂得什么叫做贼心虚。没有啊，那不叫做贼心虚，是我自己知道啊。他特别会那篇就是指出别人的罪而不把他们领向基督，我们就和撒旦无异。然后讲这句话是一个作者叫约书亚·唐纳德，然后他们就演了引用了那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基本上呢，其实我没有意见的，因为那篇文章哈、哦，说真的啊，写的挺好的啊。那篇文章啊，大概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有一种谎言哦，叫做我有权利说出真相。好像你只要说的是事实，那跟谁说，在哪个场合说，还有什么情绪说都无所谓，因为我说的是对的。但是在上帝眼里，你说的对与错并不重要，上帝不需要我们替他来评判。但是呢，上帝会把他所爱的人曝光，就是你错了。那很多时候呢，大多数人都可以看到真相，看到某些人的过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遮盖别人的过犯。所以天国的门是窄的，我们更愿意袒露宣扬别人的软弱，逞一时口快。我们嘴里说的话就是我们心肠的样子，遮盖别人的过错需要极为良善的心，需要你对这个人有真实的爱。然后他就引用圣经创世纪第九章，讲到挪亚赤身肉体，然后他的儿子呢两个啊，就遮盖了父亲的羞耻，但有一个没有，结果那个没有的人就受到父亲的咒诅，那两个有遮盖父亲的人呢就得到祝福。然后他又提到玛利亚童女怀孕，但是她的丈夫呢还不了解真相，只是看到这个所谓的罪他只是遮盖了他的罪成全。所以呢这篇文章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宣扬或判断别人的过犯，即使是以探讨举例不经意聊天为理由，罪被彰显出来并不会被医治，只会引发出自己的罪。然后知道对方不足不是为了我们站在高高点上去评判别人呢，而是为了查验我们的爱心是否愿意为他这个人在外人面前遮盖，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过犯背后的需要。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这一个人去把他到处宣扬啊。所以他就说这是今天送给你的花，当我们看到某人身上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先看看自己的心，萌生出来是怜悯呢还是判断呢？因为我们心存爱，背着脸为那个人遮上诺亚的外衫。当可有意思，当我一个学生哈，过去的学生，他平常是把我屏蔽的哦，一年我看不到这个，至少去年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什么。然后呢每一次他要登类似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放开来给我看。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他跟另外一个学生另外一个学生 也就会去转发，然后特别会强调什么指出别人的罪，不把别人领向基督，我们就和撒旦无异。其实我想哈，你可以说我自我反省，或者说我做贼心虚。其实他们是在讲说，你看李老师啊，当然你也可以说啊，你那只有上帝知道，可以去问他们，他们到底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想想看，你这两人都把我屏蔽，那每次就刊登这样的文章就特别开放，让我一打开那个朋友圈就可以看到，这不是很明显吗？你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平常没有把你屏蔽，我一年365天都没有发朋友圈，我只有发你这个。可是在以前他们没有屏蔽我的时候，他们一个礼拜几乎都好几篇朋友圈在分享，因为他们很喜欢分享。所以呢，当他分享这个，然后特别让我看见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啊，你就心里骂我是撒旦好了，至少我还不会骂你这样，对吧？你讲的都没错啊，就讲说，他主要就是说我好像站在制高点啊，在批评说别人不是啊，那我就不说了嘛。可是问题是，去年还前年曾经发生过这个，就是就有人写信给我嘛，那我说好，那我不说了，那就不要录音嘛，因为我们是为了案例，对不对？那为了案例。难道我每次讲案例都是在骂一个人，然后没有要那个人悔改归向基督吗？当然有啊，所以呢，我另外一个学生才有意思呢。我另外一个学生呢，他就发信息来，有一天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学生呢可有意思呢。这学生还是我责备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学生，因为他实在是这个根基真的是很差很差。那这个学生他发信息来的时候呢，你知道他会说什么？他说这个社会要有喜鹊，也必须有啄木鸟。啄木鸟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然后就写胡书立写，然后就说老师今天看到一首诗就想到了您，您就是上帝手中的啄木鸟，帮助神的儿女们长得更直，谢谢您啊。所以你看好，就是不同的人，那些想要成长的人，他就会很感激说我是一个老师，我指出了他们，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那但是那些很自我防卫的人，他们就像箴言书我们今天所读的4:19，幽暗，自己不知道因什么跌倒。好像这两个人，这两个发这个文章的人呢，可有意思呢。同学们就跟我讲说，老师你怎么当年还赞成这个女的做班长啊，你被她气哄了，她根本在私下她就反对你圣经辅导的那一套啊，他们什么猫耳朵狗尾巴在背后讲你啊，说你啊不应该这样对谁啊，怎么样怎么样啊，说你很没有爱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人是教会一个传道人，他们自己的会众来读书也讲说啊，从姐你就是太高了就下不来，他的那个就为了一把钥匙。好了，今天我就特别在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真的要悔改，你真的要归向基督，否则你的光景会很糟。当我这么讲的时候，难道就是我指出他的罪，然后我没有把他带向基督吗？当然没有。我不是自我防卫，因为我也觉得不需要自我防卫。为什么呢？因为像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我不是骄傲，我只是自信啊，这句话我说不出口。我不是不恩慈，我只是直接，这句话更说不出口，是我很直接，但我并不认为我的直接就没有罪。不不不不，那我不是贪婪，我只是生意上精明。这个是做生意的，这个是我另外一个学生啊，他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他真的很精明能干。连那个我弟弟胖胖去跟他谈，都说哇，这个人很能干。我说是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很爱主。那我们看的都是表面。我后来问过这个学生，我说你赚那么多哈，赚那么多钱，你老了，我们还特别帮他算。你多少积蓄够不够你跟你的丈夫使用等等都够。那我说那你干嘛要赚那么多钱？你没有安全感吗？你的信仰哪里去了？你那么贪婪。但是他不承认他贪婪，他只是说他是要用成就感来证明他存在的意义。但我现在发现不会只有一点动机让我们去做一件事，可能他需要证明他能干，他做生意很厉害，他有存在意义跟价值，但是同时他里面也有贪婪。所以呢，当我们越跟从这个自我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活在否认当中。那我就发现这些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权利去指出别人的罪，这个我不同意，因为圣经辅导包括我的老师Paul Tripp 在写那个 Instrument in the Redeemer's Hand， 就是救赎主手中的器皿，甚至 A. Welch 写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 When people are big guys small， 他们在讲在神学院教圣经辅导课程的时候，甚至在 CCF 讲 Helping Relationship 的时候，都讲到当我们看到邻居，当我们看到邻舍 有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当我们第一个要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意思就是说先自我反思自己的罪，我可能没有跟他犯相同的罪，但是我跟他一样，我们相同地方度过不一样，然后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所以呢我就我自己到神面前，我的问题的部分可能我是 ABC 这三点，他是 XYZ 那三点，那我不需要去说他 XYZ， 我先来反思我自己，然后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改变我，然后到我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意思说我看到自己的缺点，我求神赦免我，我需要神的恩典，那我就知道我的邻舍也需要神的恩典，然后我就祷告神给我智慧，给我机会去帮助那个人。但是有一种人可能不止一种人是你必须要去接受别人来指出你的罪，你不能说你不可以来 指出我的罪，你只能为我祷告，你不能这样讲。比方说你考试作弊，我就必须指出来，我不能说你考试作弊是没有关系的，我一定要你知道这是一种罪，然后你死不认罪，我怎么把你带向基督，因为你根本都不承认你是罪人嘛，你不承认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可是你为什么要作弊呢？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作弊，在我们威敏考试的时候就说除了学校所指定的你都不可以带，除了学校所指定的，所以呢你不服，你说我没有作弊，但这个规矩就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个喜欢跟权柄人士斗争，你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你不服那个权柄，那你不服权柄你干嘛来读神学院？第二个就是如果那个成绩要算为不及格扣分的话，你有这个 performance 表现，你就觉得我这么辛苦读，你怎么可以给我不及格？所以这些，但是提摩太凯勒说，我们因为确信神给我们的爱，因为神给我们的爱在基督里，我们是有他的爱，有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根据基督所做的 work 作为救恩的工作，不是你所做的，所以呢你最安全最保障的就是接受你不完全，你有罪，你不需要去自我防卫，当我们不自我防卫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没有自欺自我否认，这种就是否认自己是那么糟，你就有能力可以接受关于你自己的最糟的那一部分。我发现真的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很糟糕的部分，甚至呢当别人指出他很糟糕的时候，他总是要找各式各样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靠自己的良好的行为来通得过世人跟上帝的那一关。可是圣经上十字架就讲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所以神如果差遣任何一个人，比方说神用一个配偶丈夫去跟妻子，或用妻子去跟丈夫，借着吵架或借着平常，如果他们是很成熟，他们可以像我们的老师每个礼拜六他们全家就会坐下来，然后就谈谈这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谈谈你对他不满，我对你不满，他们可以彼此来认罪，彼此和好，彼此道歉，彼此给出饶恕所以呢人际关系就可以往前。但是我发现在我的神学院里面，我想要操作这个就很难。为什么？因为学生没有安全感像那些什么你很同情他，你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严厉待他的这个人，这个学生导致别的学生觉得说老师你对某某学生 A 这个学生太严格了。可是你知道这个 A 后来呢竟然还写信来跟我道歉，他说老师那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灵命光景很差，我很糟糕，我故意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甚至呢前几天吧我还收到他一封信说老师我是某某某，然后他知道纽约的疫情，他还想要寄口罩啊什么给我的。所以当那些心里面就是 后来没有在神学院读书的这些人，他心里面一直认定说你李老师就是恶人，你幽暗，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跌倒，你不知道你就像撒旦。你看还特别引用这个字哦，指出别人的罪而不把他们带向领向基督，我们就和撒旦无异。但是我很感激的是什么呢？我指出了别人的罪，我也把别人带向基督，问题是别人不接受他的罪，别人也不归向基督，问题就在这里。而且我要说是学生就像军人，他必须要接受他的上级主管，就是接受老师们，或接受军中的你是士兵，你就要接受班长啊、营长啊那些长的教训。你不能说这个不合理，很多学生都这样讲，你这个规定不合理，那不合理你就不要来。所以有一句话说，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你，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你。那我们在前一阵子讲提摩太箴言书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传道书，我们有讲到那个约伯记，约伯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但是因为他信靠神，他信靠神。传道书告诉你，这日光之下做这种事情真的是 make no sense， 没有意义，但是日光之上有神。所以如果没有神呢，你可以用你的理说这个不合理，做一个学生可以跑去跟老师说你没收我的手机是不合理。我发现，全中国真的很有意思，后来别的老师来教我们的新约老师说，哇，你们这里现在他不知道我们变得比较松散了。哇，他说哇，别的他去教别的神学院都不能给手机的，我们还允许人家拿手机去每个礼拜有两次打电话，他们说没有的，他觉得我哇，他还为我心惊胆战。我就心想哇，你要早两三年来，那你不是被我们这些学生给赶走了吗？给骂昏了头吗？说你跟李老师是一气同出同开一气还是什么？就是说一丘之貉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可是你来读书。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有四种人是没有自由的，公务员是没有自由的，军人是没有自由的，学生是没有自由的，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没有自由，我忘记了，意思就是说你就必须要服从命令，没有什么你想要怎么就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的心在自我 denial 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蛮可怜的。我今天在想，艺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就好像那两个学生放出这篇文章，就是要让我看，你说他不是那也好，那就是他今天心情好，不把我屏蔽，让我看到他分享，然后今天分享完毕，明天又把我屏蔽，所以我看不到他一年365天其他的日子成长。但最起码我可以从这里推断，就是说哇，你们两个如果是针对我的话，那你们真的是很苦读，至少我对你没有苦读，我是就事论事。你说老师我也是就事论事啊，我没有苦读啊，那你要讲我你就直接讲我嘛。那要不然你要开放那个微信呢，你就一年365天都开放，表示你不是只在平常把我封闭，那就这一篇单单要我去看他。那有些人就会反映说，那你也把他屏蔽嘛，哎呀，人家有没有做什么，我干嘛屏蔽他，对不对？他想要了解我他就了解我，他不想要了解我他那边要屏蔽我是他家的事嘛，对吧？但是呢，这里讲的就很清楚，我们是有自我欺哄。那自我欺哄要怎么办呢？那提摩太凯勒今天提出来，就是彼得后书说，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跟知识上长进。这两个如果讲白话文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主耶稣的恩典，就是说像我们今天崇拜的时候，我们唱那个你的爱不离不弃，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要在这个恩典上去长进。你要经历越来越多的经历，可能刚刚信主人呢经历，我那时候没有重生得救呢是不知道，信主以后呢我就开始经历顺利的事情，我很感恩，不顺利的事情我就想说，哇，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太棒了，你既然要改变我的生命，我那时候就这么单纯。所以我就越来越经历到神真的很爱我，这就是恩典。所以我就常跟学生说，我是世界上我认为神最爱我的。至于你有没有认为神很爱你，那我不管，这我自己这一部分我跟神的关系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呢，在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长进，就是 the knowledge of 就是认识神，认识神。像刚信主人 J.I. 佩克巴克写的那个认识神、虽然很坚硬，还有那个、Christian Life 磐石之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要义，最基本我们需要认识神的。那你需要越来越多认识神，你越来越多认识神，越来越多因为认识神而在生活中，你就会像提摩太凯勒说的，你就会越来越多看见关于神跟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是我们过去一直否认的，过去我们一直否认说、我没有那么糟，我没有那么糟。所以为什么、我讲啊，以神学上来讲、你不要来谈我的神学教育有没有错误，就是我以前讲过，有学生就讲说，将来你在学生面、将来 你在神那里呢、你的功劳会很大，你的奖赏会很大。我说啊，神要是算我无罪在基督里，我都已经很感恩了。因为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就越多知道神有多么的圣洁，我们根本就不要眼中看别人，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很糟糕，比起神的圣洁。我跟你讲啊，一个学生懂得二加三等于五，然后呢、初中生懂得 x 平方、这样好 x 加 y 括弧平方等于一、高中生如果懂得、几何数理什么的，我现在都忘记了。总之你知道吗，小学生还要搬手指头去算，到了四年级五年级九九乘法表这些他可能很熟悉了，他就会去笑那三岁的、弟弟妹妹、三加五等于八都不懂。这就是我们，我们呢觉得我们自己很厉害，可是我跟你讲，等你到了那个爱因斯坦的面前，你就会承认你自己一无所知。所以当我们到了上帝面前，我们越多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承认我们自己真的很糟，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最好的神，没有遇见神，我们当然就觉得自己很不错。然后我们周围人都很好，我们也觉得自己很不错。然后呢，甚至我们就拿自己很好的跟那些不好的人比。所以微信后台有人留言说，老师你为什么老是说自己没耐心啊，说自己脾气不好啊？这就是因为学生抓我的嘛，这就是因为那些人说我的嘛。那你说你不接受他们说你吗？我接受，我完全接受，我也不狡辩。所以我说啊，我不会那么的，因为我自己服侍，然后那么多人来找我辅导，我做牧者，我的教会的会友，我当然知道很多人真的很爱面子啊。像昨天我跟台湾的一个朋友，哇，这三十多年没联系了，那个姐妹啊，谈一谈，谈一谈啊，我们谈了很多。然后我就他差我两三岁吧，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啊。如果你真的决定这样的话，那你真的觉得牧者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希望你们和平的分手啊。如果你要到别的地方去服侍啊，那我们就在谈了这些。那他愿意听从我的意见啊，就是心里面干干净净的跟这个牧者分手。他也承认，他说就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成长服侍了那么久，都已经六十的人了，然后看牧者这样，真的就觉得有些人的信仰，有些长者真的就是变成老油条，变成对对对，我都承认，我们信主越久，我们都被别人尊敬，我们就越忘记了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就越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结果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像箴言书四章十九节，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越来越暗，自我欺哄，然后否认关于自己的真实的部分。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读圣经，每天都真的很坚持用神的话来对比自己，不要去跟别人做比较的话，到最后你会确信神对你的爱不离不弃，因为他都让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最后 You are capable， 你知道 capable 这句话，提摩太凯勒用的这个英文是指有能力，我们就有能力能够承认关于我们自己最糟的事情，而不是自我防卫。所以呢我跟室友相处，我跟家人相处，我跟学生相处，我不会否认我自己的这一部分，反正我就是这么糟嘛。生理的部分没有道德性可言，比方说我忘记了，这没有道德性可言。可是如果我常常忘记关灯，那就是漫不经心，我就要设法提醒我自己。每个人性格讲话有快有慢有直接有间接，但是你该直接的时候你不直接，你该委婉的时候不委婉，那这就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部分。但是有一些跟道德性的，比方说说谎，比方说杀人，比方说淫乱，比方说偷钱，那这 在神眼中就是罪。那我们怎么办？如果天底下你要找出一个完人的话，除了耶稣之外，我想大概就是圣经中的保罗吧。保罗也没结婚嘛哈。保罗信耶稣之后为主大发热心，我想他可以算是完人。圣经没有说他跟谁吵架什么的嘛，也人家批评他其貌不扬啦、讲话粗什么，就是这个人长得粗俗啊什么的，写字不好看啦、除了这个之外，他好像没有被人家批评什么。但是我想我们认识人当中，我们看别人都看得出缺点的啊。那你的确是要为他祷告，我并不是所有人的缺点我都要去跟他讲的，没有啊。楼下的保安的，隔壁邻居的，我跟我无关的，还有呢缺点我就为他祷告，除非他跟我有关，比方说教会弟兄姐妹，那教会弟兄姐妹那么多我也不会去讲的，除非他自己来找我说，老师我的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就来辅导到最后，当然他也很痛苦，但最后他一定要看到他自己的责任的部分嘛。所以我们就要讲到，那你的责任的部分呢？那你的罪的部分呢？对吧？你要跟主认罪，求主帮助你改变嘛，不是去改变对方，而是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了，对方也改变，感谢主。你改变了，对方没有改变，神用你去祝福对方。所以就像一个谁说了，他回来，他发现他家被偷了钱了，你知道吗？小偷来，他竟然说什么啊？感谢主，今天偷钱的不是我，不是我去作恶，对吧？所以呢，当有人需要来找我辅导的时候，那我就会讲到他的罪的部分。那我的学生呢，这我要训练出来的，我当然要训练你在神面前诚实，我当然要训练你能够接受你自己的缺点，能够接受别人说你，因为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那你做一个辅导员，你最后会变成世俗心理学那一套，就是顺着他的情绪喂养他该死的自尊心，然后让他感觉良好，然后呢都是别人的错，顶多你就是教这个当事人一些行为改变而已嘛。那这就不叫圣经辅导。连我的老师 Paul Tripp 在改变生命改变心里面都讲，我们应该培养两种美德啊，一种就是谦卑，可以被人接近来说，你这里没有活出神的形象，你说谎，你不应该，你这样子你是得罪了神，那耶稣已经为你死了，对吧？我现在是把整个辅导过程浓缩几句话讲出来，那这当然是要花很多时间，最后当事人知道自己也不对，他认罪，他悔改，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谦卑，可被接近 approachable， 可以让人家来接近提说我们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培养的美德，我的老师说，就是我们要爱人真的很真，不是因为你看不惯他，不是因为你觉得他很糟糕，不是因为他是你的仇敌，而是你真的爱他的灵魂，你这样怎么为他的灵魂向神交账，除了为他祷告之外，你要跟他用爱来说真理的话，把他带到基督面前。那你说如果说了他不听呢？他不听，一说再说，比方是他跟你直接冲突，你跟他说他不听，那你再祷告，再去说他不听，那你就再去说，再不听，那你就再找一个人，马太福音十八章去跟他说，他再不听呢，那你再祷告，再找人，再不听呢，最后就告诉教会当局嘛，对不对？这是按照这个体制来走的，圣经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爱人真的很真，但我们基本上呢，我们爱人都很虚假，我们不敢去说，我们怕说的时候对方觉得说，你凭什么资格来说我，你自己做的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常常说学生，我都有资格说学生，学生还这样说，嘿，你自己的脾气都这样，还配称什么中国圣父大师，还怎么样怎么样，讲的都很难听，你知道吗？那讲的难听没关系啊，反正我有可责之处的，我态度不对的啊，这是我的问题。我想要扮演弥赛亚，想要说你之后呢，你就能够立刻回转悔改归向神。那如果你的时间不到，那我的耐心不够，那这是我的问题，这完全是我的问题，对吧？那我发脾气，这是我的问题，这完全我的这个怒气 anger 就不是上帝的 righteous anger 正义的怒气。那就是人自己的私欲的怒气， 那我在神面前的确是有可责之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承认啊，我脾气真的很不好啊，我耐心真的很不够啊，啊，我承认嘛，对不对？但是我耐心很好的时候呢，人们也没看见啊。我给别人呢，779啊，那么多次的机会，别人也没看见啊。那也没关系啊，为什么？重点是神，神将来审判我。但问题是，当神审判我的时候，我是否真的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好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因他活着》哦，我们怎么过生命河不再惧怕呢？我想过生命河的时候，我这一辈子的账要交出来的时候，我一定很羞愧。但我的老师鼓励我 ，It's glorious shame， 荣耀的羞耻。重点不在于说啊，你得罪神，你是一个烂胚子、坏胚子、烂人。是，我承认我李台英真的是很烂，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真的是很糟糕，这不是虚假的，不是想要打发你们，叫你们不要再说我，而是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在我渡生命河的时候，我一生当中被人家指责过无数，崔牧师过世的那一次我请来的同工他们联合起来，他们说我撒谎，最后呢8月份11月自己写信来跟我道歉。但这几个月对我造成的伤害的确是很大，那我也是很难受啊。那教会人也这样讲啊，你看你这个样子，你凭什么进天堂？然后我真的是很痛苦。那时候崔牧师刚过世，我唯一回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凭我自己，我凭的是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我就只讲这么一句话。然后我就跑去崔牧师的墓地哭。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地上真的是你知道吗，你凭什么过生命河？你凭什么进天堂？没有义人，你们那些说什么脾气比我好的人啊，那些讲话很温柔的人啊，你以为你真的可以上天堂吗？不，你撒谎，神不会让你上天堂的，除非你认罪了，你坚持的就是耶稣的宝血，除非这一点。所以提摩太凯勒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作为，这个福音使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承认自己很糟糕，这么做是很有安全感的，非常有安全感的。所以提摩太凯勒他就挑战我们，他挑战我们说，你去找两三个朋友，而且是好朋友，很认识你，很了解你，你就问说，这个就像我们圣经辅导啊，第一门课自我辅导的时候，我们都叫学生说，你去找三个人啊，很认识你的，说我现在要做这个生命成长功课，请问我生命品格当中啊，有什么三点是我最需要成长的？那三个人如果讲的都不一样，就9点，但一定有相关性。然后你再祷告找出其中的一点，真的圣灵指示你，你应该去改的。所以提摩太凯勒说，你去问别人说，我哪里是需要有缺点有瑕疵，是你别人能看见的，而我自己没有办法清楚看见。因为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清楚看见，我就像箴言书4:19，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越来越暗，自我欺哄，否认自己是糟糕的。但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有真理的光，有耶稣生命的光光照我，我根本就不需要自我防卫。所以提摩太凯勒的祷告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求神向我们显明我们隐藏的过犯，我应该负责任的那一部分。因为老是说别人的不是，自己是不会成长的。那因为这样，我认为我们真的是需要到神面前。今天提摩太凯勒用这个标题叫做 Actions Open the Eyes， 我们的作为。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呢不是我自己说，是别人说就觉得我辅导很有功效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人品比别人好，而是因为我能够帮助别人从他的 action， 从他的行为动作，到最后看见他自己的心，然后让他去选择。你要不然呢，就选择在基督里生命之光，义人的路有黎明光照。你要不然呢，你就继续重蹈覆辙，在活在自我当中，活在否认当中，活在欺哄当中，那你就黑暗了。那黑暗的结果，你的婚姻就会越来越糟，你的人际关系就会越来越糟，自己不知道因为什么而跌倒。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荣耀宝座前，我们为今天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今天是你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让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已经做成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 不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行为做得很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反过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从前所没有看见的。主啊，我们从前看见的都是别人的错，别人的不是，我们的对，我们的事。但求你真的是不要让我们活在自我欺哄当中，求你从今天开始我为我自己，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学生们，为我所服侍的对象，为教会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祷告，求你给我们这上好的礼物。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请求，就是向我们显示出来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一些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对很好，然而却是在你眼前根本就是不对不好。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当你使用人们来提醒我们的时候，你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灵魂的喜乐跟安息是扎根在耶稣的十字架作为，耶稣已经做成了，已经胜过罪恶了，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已经代替我们去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死拼命的去防卫我们那该死的自尊心，我们不需要去防卫我们自己说我们没有那么糟，我不是骄傲，我只是自信，我不是粗鲁不恩慈，我只是直接，我不是贪婪，我只是在生意上很精明能干。主啊，我们就不需要这样自我防卫，帮助弟兄姐妹，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也是这样，不是说啊，我很恩慈，我的配偶不恩慈，我愿意沟通，我的配偶不愿意沟通，我觉得配偶咄咄逼人，我都不会像他那样咄咄逼人。主啊，请帮助我们不是站在自我欺哄当中被黑暗蒙蔽，而是真的有你生命的光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生命真的像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日正当中那个太阳越来越亮，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也是如此干净如此明亮，让我们生命在渡生命河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的灵带着我们，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一无所惧，当别人来说我们的缺点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相反的我们很感谢，因为这是你爱我们的明证，你用恩典追着我们，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可以谦卑受教。主啊，也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爱里面是真诚的去爱人，爱得很深，深到最后我们不是背后也不是心里论断对方，而是真的在祷告中把对方带到你的面前，而且若主你许可，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给我们那个位分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劝勉，或甚至我们有权柄的，我们能够去提醒，可以去警戒在我们权柄之下的这些人，好让这些人在我们的牧养当中真的是蒙福。主啊，你要我们彼此蒙福，你要我们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就向你求这个恩典，让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你新的眼光看自己看别人，也有你新的做事的方式，因为我们外面的言行举止其实一生的果效重新发出，都显明了我们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人。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